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4号大年初三，恭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废了亲中路线，德国最新政策即将出炉，一带一路中资烂尾刹不住，厄瓜多尔大坝数千条裂缝，大年初一游客排队摸霍去病雕塑，希望驱除瘟疫。胡音宇失踪事件，全名探李昌钰发声。中国将开放团客出境旅游，首批20个试点国家曝光。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德国，抛弃前总理默克尔以商业为指导方针的亲中路线，正在成为联邦政府的总趋势。德国最新对中政策即将出炉，疏远中共成了朝野共识。德国准备对贸易和技术在内的关键领域采取强硬立场，作为这个欧洲大国对北京更广泛的态度。日经亚洲报道，一位参与亚洲政策的德国高级官员透露，柏林即将推出的德中政策正在进行最后润色，整个草案内容会有相当强硬的措辞。目前草案已经在外交部，最快今年夏天内阁将正式批准新的对中政策。熟悉该草案的官员说，新的对中政策转趋严厉，将限制对中投资以及对过度依赖中国业务的德国公司进行监督，目的是减轻中共在德国商业界的影响力。官员补充，为防止军民两用技术落入中共手中，联邦政府甚至可能连学术交流亦加以限制，以降低中共对德国商业界的影响力。直到最近，德国政界的主流观点是不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以保持外交选择的开放，但全方位的外交会有机会很容易被专制国家利用。此外，在经济上过于倚重某些国家亦是有风险，正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德国大吃苦头那样。据报道，由于对华强硬的绿党和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在执政联盟中就细节问题仍有分歧，最终的文件可能会比现有版本更加温和一点，但整体而言，德国政府传出的信息是明确无误，就是令德中保持距离，疏远中共，意味着默克尔的对中政策即将成为历史。除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亦开始检讨对中政策。欧洲的感觉是，俄罗斯在未来几年只会加深对中共的依赖，中俄结合令欧洲领导人担忧。而且如果出现台湾突发事件，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欧盟将面临对北京进行经济制裁的压力。因此，欧洲大国的游戏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少对华依赖。南美国家厄瓜多尔的科卡科多新克莱大坝坐落在活火山附近，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基础设施计划，当初由中共投入巨款承建。2016年启用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仲到场演讲，看到中共当局是几咁看重它的重要性。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时至今日，造价27亿美元的这个水力发电厂 Coca-Cola Sinclair 竟然浮现数千条裂缝，令这个为厄瓜多尔提供最大电力来源的设施增加了崩溃的隐忧。而且科卡河周边的山坡亦受到侵蚀，威胁损害大坝，亦就是说它正在慢慢地滑坡，隐藏巨大威胁。工程师叶培之警告，我们不知道感是否会发生在明天或者在6个月内。厄瓜多尔前能源部长、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前秘书长欧提兹 René Ortiz 表示，我们今日的问题都是因为中方建设计划提供的设备和零件品质不佳。于是该国的国家电力公司将中共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告上了智利的国际仲裁法庭，现在仍在审理当中。过去10年，中共一带一路花费了上兆美元， 意图通过发展经济贸易来扩大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力。但是中共承建项目的工程缺陷却不断浮上台面。巴基斯坦政府去年关闭了尼勒姆吉鲁姆尼林杰林水力发电厂，因为他们在一条将水输送到山上以驱动涡轮机的隧道发现裂缝。乌干达的电力公司则表示，尼罗河上一个由中方承建的183兆瓦水力发电厂有超过500处建造瑕疵，2019年开始运转以来故障频传。尼罗河上另一座由中方建造的600兆瓦水力发电厂则工程拖延三年。视频人士张天亮教授表示，中共的材料不好，钢材有问题，整个工程的设计有问题，地质勘探亦有问题，再加上贪污腐败，所以就可能偷工减料，造成整个工程质量特别咁可怕。中共一方面工程烂尾，花咗好几十亿，真係好可惜，浪费咗金钱。另外一方面真係俾 Made in China 丢脸，将中国嘅豆腐渣工程搬到咗国外。张天亮话，当你睇到中共做乜嘢乜嘢烂尾嘅时候，你会感到中共气数将尽嘅氛围。佢觉得中共气数已尽，而且习近平会同中共一起相始终，就是中共完蛋嘅时候，习近平跟住佢一起结束，中共忙喺习近平嘅任内。中国疫情大爆发，多地沦陷，官方承认 80% 的人已经染疫，为了躲避瘟疫，民间用上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在1月22号大年初一，在甘肃兰州，游客自发地排百米长队去摸西汉名将霍去病的雕塑祈福。当地居民说，这些游客觉得摸去病这两个字就能够驱除身上的瘟疫疾病。当日兰州市民张先生在网上发布一段短片，当地五泉山公园游客大排长龙，等着去摸园中霍去病将军的雕像。影片显示，好多人对着霍去病的雕塑膜拜，还用手去摸名牌上霍去病三个大字，然后又在自己身上摸摸，表情十分虔诚，名牌已经被摸到立立令。张先生说，这个都没有人组织，就是游客自发的。他们可能觉得摸去病这两个字就能够驱除身上的疾病，拿个好意头之类。网友纷纷嘲讽说，没想到一代名将后世说他是个郎中。还有人提醒，出门转了是新气疾，新气疾效果是一样。我们刚摸完新气疾过来，导游说要全摸，一个亦不能少。当地网友仲表示，民众敬重霍去病将军，因此每年都会去拜祭他，亦为自己祈福，希望新年无病无灾。而在河南淮阳，有大年初一去太后陵岳飞观打秦桧的习俗。岳飞观里面跪着秦桧和秦桧妻王氏的铁柱像，他们是历史上谋害民族英雄岳飞的佞臣。当地流传一种讲法，摸一摸自己的某个部位，再打一打秦桧铁柱像相同的部位，可将病痛转移到秦桧身上。大陆江西引起广泛关注和猜测的高二学生胡音宇在全封闭学校无故失踪案至今没有结果。大陆警方声称排除校内人员犯罪可能，胡音宇可能是有厌学情绪自行出走。大陆知名微博大 V 宋祖德日前在微博透露胡音宇失踪案的新消息，称学校不道歉，母子不立案，因为黑散太大，还说要请一位已经退休的刑侦高手。网友猜测宋祖德讲的知名侦探可能是著名美国华裔刑侦专家李昌钰博士。大陆门户网站网易发表文章，称李昌钰讲了对胡音宇案的看法。李昌钰说，没到过现场，只谈类似的案件， 从已知的情况看，胡音宇自行离开学校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没有外出的痕迹，胡音宇可能已经被害，就藏在学校里面。对于这一点，网友亦有很多补充，当时国内正处于疫情防控期，处处需要扫码，处处有监控，没有这些，一个人寸步难行。李昌玉讲到另一点是，没有漏洞的案件可能是集体作案，统一口径，一群人作案，只要一个人被攻破，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一名抖音用户在短片说，李昌玉博士是在接受华侨日报采访时讲的上述看法。李博士认为，一个15岁的孩子不可能具备这种心思缜密、计划周全的能力，在外面生活而不留下任何痕迹。但星岛日报1月9号报道，李昌玉曾经针对当时网络盛传他将抵达江西帮助调查此案的传言作出回应。李昌玉辟谣说，自己3年前已经退休，现在除了政府委托的沉寂多年的原案之外，不再接新案件。他最近亦没有赴江西的计划，而是会去台湾和印度讲学。提到失踪案，李昌玉说，好似胡音宇咁样嘅校园失踪案，取证嘅关键系校园内闭路电视录像、校门口嘅录像是否显示事发时有车辆出入、学校围墙嘅高度，以及墙上是否留有蛛丝马迹。另外，失踪者嘅手机亦系重点，失踪前最后发出嘅手机信息嘅接收者应该列为盘查重点。令众多网友疑惑嘅系，胡音宇已经失踪90多日，江西警方却拒绝将胡音宇事件立为刑事案件。中共政府这个月初开放国门，致使周边国家担忧，而今北京又宣布下个月开始恢复旅行社经营团客业务，并公布首批试点国家。据大陆旅游部公布，从2月6号起先试点，再恢复全国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组团前往他国旅游相关业务，而且即日起旅行业者可以展开产品发布和宣传推广。试点是指在全面展开相关工作前，先在几处地区做尝试。首批试点国家是泰国、印尼、柬埔寨、马尔代夫、斯里兰卡、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寮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埃及、肯亚、南非、俄罗斯、瑞士、匈牙利、新西兰、斐济、古巴和阿根廷共20国。据新浪财经报道，中国大型旅游网站携程旅行网行政总裁江文透露，文旅部的公告一发出，平台上出境跟团的搜索量瞬间暴涨，其中以泰国、印尼、新加坡和柬埔寨的搜索量最高。实体店方面，携程旅行社出境和团体旅游的咨询量相较过去3年亦上涨超过10倍。民众纷纷提醒，这些国家和地区要小心注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